他曾经是非那些分，他以为说我就是非那些分，别人都不是教会，只有我是，别人都不懂圣经，只有我懂得圣经，我拿着大卫的钥匙一卷一卷把圣经解开了，感谢主。你看见吗？我们有的是别人没有的。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时候你看，慢慢慢慢我们就不冷就不热了，慢慢这个时候，但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所以主说，你说你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之身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说明了这个耶路伯安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光景。不要忘记，以色列人后来耶路伯安他们失败，不是因为他们像当初最早贫穷失败，很多领土不在他们手里失败，那是另外一件事。这个不是，现在所有神的祝福都在，什么都有了，他骄傲起来了，什么都有了，他以为我富足了，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呢，神说我要把我口中把你吐出去。那么如果把它翻译，这句话把它翻译成旧约的话，就是神把以色列人从他们自己的迦南美地连根拔起，就把他跑到辽远的地方，就是亚述去。到了亚述以后，他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去了。这什么意思呢？这就等于把犹太从原处挪去。所以再清楚就是不过，你看见吗？今天等到人光景不行的时候，你看神所做的事不一样，明白吗？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就很清楚，神是公平的神。等到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就把他从伊甸园出去，把他赶出去，这个清楚的。后来你记不记得，这个迦南人把迦南地污染了？你如果读利未记，你可以读到一章，讲到他们的故事是何等悲，何等悲卑鄙，也是悲哀的故事。结果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犯罪的，就地就受污染，地受污染，神做了什么事？就像当初在伊甸园作业把他们就赶出，把他们吐出去。如果神是借着这个来把迦南人赶出去，怎么赶出去？是借着约书亚赶出去，对不对？好了，那约书亚来了，果然神借着他们审判的时候把这迦南人赶出去。那么因为经过了400年罪恶的满盈，就这个时候神给他们很多机会，他们都不悔改，所以借助约书亚就把他们赶走。那神是公义的神。那如果现在占领了迦南美地这一般的人，他们犯同样的罪，会同样污染这块地，神怎么办？神要不要公平？难道神要，如果神不把他们赶出去，难道神要对他，对对，难道神要道歉吗？神不道歉，神做的事是一模一样。当初怎么把伊甸亚当夏娃从伊甸园吐出去，当初神怎么样把迦南的人做出去？现在弟兄姊妹，等到神的百姓到了这种光景的时候，弟兄姊妹，就好像到了老几家光景的时候，他说我必把我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一吐到现在都没回来。这是以色列北国的十个支派。弟兄姊妹，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在教会里面许多时候人还是很多，但是见证已经不在了，神已经把灯台挪去了。所以要紧的不是今天有没有一个聚会点，要紧的不是我们有多少人，要紧的是我们是不是还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公元前722年的时候，以前22年的时候，你看见神正式的就把北国十个支派就吐出去了。然后呢，过了100年，两个支派神也把他吐出去。不过神有恩典，这一回70年以后他们可以回来，这是特别的恩典。十个支派再也没回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一件事，到底神在北国南国身上做了什么？你看起来很稀奇。埃及王国过，叙利亚也王国过，他们有的是王在巴比伦手里，王在希腊的手里。我请问大家， 埃及人有没有像以色列人连根拔起跑到很远的地方？没有。叙利亚人没有？没有。你读教会，你读整个人的历史，很稀奇，就是被国史的支派，神把他们裸到把连根拔起，从此以后不知道到哪里，有的人说到了中国，有的人说到了阿富汗，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悲哀的，就是说那个见证已经没有了，慢慢已经没有了。如果今天还让你回来还恢复的话，证明说神没有失望，神还要做一个工作，把我们带回到原来。所以后来两个支派虽然是不好，但到底他们肩膀上负有见证的责任，所以最后他们还是回来了。可是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神无论把南国北国连根拔起抛到远远地方去，你怎么解释？就是主说，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换一句话说，到时候他把他的见证灯台就挪走了。因为神不要我们做里外不一致的事，神不要我们外面轰轰烈烈枝叶发达，神不要，神要我们里外如一。在这个情底下，就是神忍耐再忍耐，忍耐再忍耐。如果到了有一天真的神不能再忍耐了，那就表示说我们已经到了什么，到了耶罗波安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耶罗波安并不表示你没有福不丰富啊，耶罗波安不是表示你圣经不熟啊，不是的。耶罗波安就代表说我们已经离开了神的同在，已经不在这里了。所以现在主的话非常的清楚，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了，神兴起了不光是说话的先知，也是写下来的先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的圣经就是圣灵所默示写下来的话，然后我们的主呢是道成肉身的话，很清楚的。现在我们怎么样来听主的话呢？两面，一面就是当我们感觉很敏锐的时候，像白天一样，就像云柱一样，所以我们接受云柱的带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圣灵的带领，听见了微小的声音。但到了晚上只好活住，因为你感觉不敏锐了。这个时候你看见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主对我们说话。所以现在要记得，今天主怎么对我们说话呢？就是在微小的声音里面，他把神在创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所以弟兄姊妹，感谢到了新约，圣灵已经来了，圣灵要把所有主对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主一面在圣灵里说话，就是微小的声音，一面在圣经里说话，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以你不能够不读圣经，你不能够偷懒，你就像保罗所说，要丰丰富富把基督道理存在我们心，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那么感谢主，这次我们有机会来读列王记上下。我们觉得列王记上下就是一个王的故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但是你没有想到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神到底怎么做恢复的工作？你看见了吗？神借着以利亚，以利亚是伟大的先知，不错，但以利亚一个人不行的。你看见没？以利亚必须顺服，以利亚必须看见说，除了我之外还有以利沙，以利沙就还有以利沙的以利沙。主要给你看见，你不可能一个人活着，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肢体，我不过是所有肢体里面最小的一个。保罗说我是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再小，他不过是其中一个肢体。所以感谢主，保罗不能一个人过生活，保罗必须要和众圣徒才能应懂明白基督的爱传扬到世。所以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读完这一段以后，你看见神怎么样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从来我们知道神圣灵，圣灵中神所默示的，但是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把这些话默启示给这些先知。好，你看见读列王记上下我们就清楚。那么而且的的确确，我们今天应该都要以利亚心智的人，有他的灵，有他的心智，能够预备百姓。我们不过是做基督的先锋，就是我们总是把人引到主的面前去，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以利亚怎么明白这个话？当然别忘记啊，现在耶利米把整本的书写下来以后给我们看一眼，说哎，不只是约书，不只是以利亚以利沙说话，现在呢约拿也说话。所以难怪有人说约拿可能就是苏念妇人的儿子活过来，不止，这是有人这样说了，有人这样猜想，因为年龄各方面都很像。所以约拿呢刚好是做中间的工作，他一半是说话，为什么？因为的确借着他，我们这耶和华就收回了所有的民主制，他说过的，不过约拿书里面没有，那约拿书呢的的确确把圣灵要启示给他的就放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约拿是一半一半，那么然后你再对何西阿书再读阿摩斯书，我想里面就非常非常清楚。好，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说告一段落。那么我们这一次只讲北国，就是列王记上的南国没有讲，南国呢也带过去，不过重点重在这个以利亚这个以下。所以现在我们真正要来看南国怎么样坐在大卫宝座上，那就是九月份的时候，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能够对历代之下有一本的认识。所以现在是跟大家约好了，我知道如果不早说的话，大家礼拜六都很忙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跟你借礼拜六就是九月六号跟九月十三号的那个礼拜六。那么这样的话呢，也许我们就九月份这一短短的时间，我们能够把我们这一次该讲完的把它讲完。因为我们说过历代之下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我们还没有讲完的列王记上下。那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些主的话呢就算是完全的，就是相辅相成，我们就有大概的认识。好，我们低头就简单的吧。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实在恩待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觉得何等的不配，但你恩待我们，所以在这些话不只叫近处的听见，叫远方的也能听见。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以